把它带回带去，这里没有说。但是这里是说呢，你看列祖同岁啊，看到没有？啊，你看列祖就同岁了，就他死了，死了。然后啊，他的儿子就继续来做王了。那么这里就没有记载其他的了。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来读这个《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这里就有几句话是那个他说的。你看他死了以后啊，第十八节，人都没有给他举哀，看到没有？啊，没有给他举哀，没有说哀悼我的哥哥，没有，也没有说哀悼我的主，不像一个王死了，那么隆重嘛，你给他举哀，没有了。而且把他丢出去，好像埋鱼一样，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看到没有？就把他埋葬了。所以看来他还是死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对不对？啊，没有，还没有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也可能带到巴比伦去以后又把他带回来，最后他是死在耶路撒冷城门之外，好吧？所以我们从这几处圣经，我们就看见约西亚以后的第二个王。他的另外一个儿子约阿敬是怎么死的？因为他是一个作恶的王，虽然做了十一年。那么他死了以后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他的儿子继续他做王，这是我们刚刚读的第二十四章啊，《列王记下》二十四章，现在回来再把这里读一读，因为这几个王，最后几个王呢，把它弄清楚，因为我们过去都读过了，但是可能现在忘记了啊，我们复习一下。第七节，二十四章的第七节，埃及王不但是在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在埃及王所管制的军，埃及小王知道不得当回国中去了，所以埃及王没有力量啊，力量不够了，所以巴比伦的力量强了。所以第八节，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十八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第九节，约雅金喜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信的。好，那么约雅金恭敬的这个敬死了，那么他儿子约雅金一斤两斤的金，对吧？说这个约雅金又有一个名字，那我们今天第二十二章，现在我们翻到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来讲，第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又名耶和尼雅，这个就是约雅敬，一斤两斤的斤。啊，所以这就往上面，啊，这是是二十四章这个时候，这就是哥尼雅，跟着我们来读的。
十一个人，
啊，这是一个人啊，哥尼雅又叫耶和尼雅，又叫约雅敬，一斤两斤的斤。”现在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第二十节了。你要向利巴嫩哀号的巴山扬声。利巴嫩我们讲了是产香柏木的地方。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报纸还看见有利巴嫩啊，以色列在住产利巴嫩的地方。现在利巴嫩在那里，就上到那里，在先知区在那里被他哀死了。啊，所以本来看你香利巴嫩的品名，现在不行，要回避了。在巴山扬声，巴山啊，就是第六节的那个基列地，基列地那个地方就叫巴山，就是巴山，啊，就是出产物的地方，是比较大的地方。从亚巴林哀号。亚巴林是在哪里呢？也是约旦河东面，就是摩崖地那些地方，就叫亚巴林。亚巴林，亚巴林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远山远地啊，很远的地方，离开家乡很远，远山远地啊，就是不是自己的家乡，就是亚巴林，就是在约旦河东面摩崖的地方，那么应该是在南面南部。巴山应该在北边，基列地是在北方，巴山基列地是在北方， 那么第二大因素在南方，怎么样？因为你所侵害的都毁灭了，已经毁灭了。第二十九，你兴奋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这六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从我的话。这里就说到犹大的王啊，你这个国家兴奋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不听我的话。你那个时候是你的幼年，你幼年开始你就是总是不听我的话。二十二点，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你所亲爱的不被抹去，那时我必因你一切的恶包括无休，就是神要审判我包括无休，就是你一切的恶。二十三点，你这住利巴嫩在香柏树拔窝的，就是这些人啊，不是用香柏木来修他的房子吗？就好像你是住在利巴嫩的树上，你在那里拔一个窝，啊，神就形容他，好像一个鸟在那里拔一个窝，那么高的地方，那么好的地方，啊，你这里是很好啊。现在有痛苦引导你，好像痛疼痛引导难产的妇人，惨难的妇人，那是你何等不好。这是神告诉他。二十四节，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利亚，啊，就是我们说这约雅敬一斤两斤的斤，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得下。因为他是王啊，神给他权柄做王，他就好像神右手上戴印的戒指一样嘛，对不对？”右手，这个右手上的戒指就是代表神啊！我想我们的戒指都是代表神。你要盖章、盖图章，那么这个戒指上就有你的名字了，对不对？如果一个儿子他的父亲把戒指交给他，他就可以拿这个戒指去取钱，因为什么？戒指上都有名字啊！他说你好像我给你权柄，你就像我右手上的戒指，但是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折下来。意思就是说不再死亡了，对不对？接下来就是不再死亡。不但这样，二十五点，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迦勒底人的手中。他很怕他们啊，因为外国人来呀，那么神说你怕他，我就把你交在他们手里。我想我们基督徒啊，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种情况，我们有的时候思想惧怕，有的人是惧怕得一种病，有的人惧怕我生意失败，有的人惧怕哎呀要有什么事情临到我身上。好，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不是说外邦人，如果你思想里头有的时候有惧怕的感觉，比方说我这次要坐飞机，那我不能出事啊，出去以后那么怎么办？你如果有这样一个思想，很多时候这个思想不一定是你自己的思想，很可能是从撒旦，因为神不会给我们惧怕的思想，是因为你告诉我们不会让我们无缘无故的惧怕。那么如果你有这个思想，你怎么办？第一件事情，你先到神的面前去祷告，认罪，认罪。我会这样，如果我真的得罪了你的这个罪，我现在向你真的来罪，诚诚实实的把你的罪带到主的面前认罪。因为按照约翰一书第一来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说是什么信实的和公义的。我们一认罪以后，因为今天是恩典时代，神就赦免我们的罪，这个罪就过去了。这个罪过去了，你所惧怕的这些东西都会领到你的身上。那么你要在这里面抵挡撒旦，如果还有这种思想来，你在哪里抵挡撒旦？你说主耶稣，我已经认了我的罪了，我要奉一个名来抵挡撒旦，不许撒旦再来，要抵挡他。这个思想如果来，因为你已经在主的面前办了一个交涉，你马上抵挡他，对呀，拒绝他。因为我们基督徒不需要他来控告我，我有罪，我会认罪，圣灵会光照我，我不要撒旦来控告我。 我在这里说圣经，我从来没有在这里说过一句，你犯了什么罪，神就要马上审判你什么？没有，我们都是说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转回去，没有了就过了，没有任何事的。所以我们千万，如果有人跟你讲啊，你这个是危险啊，可能你这个孩子生病啊，啊，就是因为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不要相信这个，你在神里面认罪，认罪以后，神是。一定要信实的东西都一定要收回来，所以我们想到那些可怕的东西，你就不要去想了，因为这个不是旧约。撒旦要攻击我们，都在思想里给我们，你就不要接受这个思想。如果你继续接受这个思想，好，你可能就要落到撒旦的手里去了。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不要怕，基督徒应该是没有惧怕。我在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没有惧怕。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没有惧怕，因为我们靠神，什么惧怕我们都没有。好，那是不是？我有一将以后，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这是对约雅敬讲的，也就是以利的约雅。现在我们请读一读《约翰记下》的二十四章。第九节。我们从第九节我们先读到17节，他其实都讲了。
约翰记下第二十四章第九节，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及群臣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
好，谢谢。你看呢、啊、这个约雅金啊，就做了3个月的王，然后巴比伦王他投降他，就把他的母亲都带走了，你看到没有，把他一起带到巴比伦去。所以这个意念啊，约定你所说的。那么现在就立了另外一个王，就是他的叔叔，也就是说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所以约西亚有3个儿子做王，一个叫约哈斯，就是沙龙，他们这样子。第二个就叫约雅敬，这个约雅恭敬的敬。第三个是约雅敬的儿子，就是约西亚的孙子。第三个是他的孙子。那么现在第四个又是约西亚的儿子，所以约西亚有3个儿子做王，有一个孙子做的王。啊，约西亚以后有4个王。第三个是他的儿子，所以这个是马探雅，就是约雅敬的叔叔啊，约雅敬的叔叔啊，我们要把这个关系弄清楚啊，弄清楚。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再读耶利米书第22章。这里24节这里说到约雅敬的儿子哥利亚，就是约西亚的孙子，对不对？这个约雅金做了王3个月，现在怎么样呢？第24节，我也必在以后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就像我们刚刚第24章，第二十章，他的母亲也出去投降了嘛，对不对？ 对吧？他的母亲也一同就带到巴比伦去了，啊，都走了，所以就意念了耶利米所说的话。第二十八节，哥尼亚这个人啊，是约西亚的孙子，啊，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这个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啊，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无论是地呢？地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小心你，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封君的。你的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享封君。你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是多少？那么，哥利亚这个人。算为无子什么意思？就是不是他没有儿子，他以后还有儿子。这就是神的面前是要做大卫宝座的已经没有了，就算他没有儿子，等到王的后代应该是有没有啊？没有，算为无子，这是非常稀奇的。神的预言啊，都要应验。现在啊，我想我们要读一出圣经。我们读历代之上，我想我们读第三章，第三章啊。三章啊，就是记载大卫的后裔。我们知道大卫的后裔啊，就是所罗门，对不对？这些王啊，一个一个都在这里。你看第十节，所罗门的儿子是挪亚，挪亚儿子是亚比亚，对不对？一直在这里，到哪里为止呢？你去看十五节，约西亚的长子，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约西亚的长子是约哈南，次子是约雅敬，三子是西底家，四子是沙龙。约雅敬的儿子就是约根尼亚，看到没有？另外还有一个西底家，是西底家。约雅敬还有一个唯一的儿子是西底家，不是那个的，不是第三子西底家，就是两个人，一个叔叔，一个侄子，都叫西底家，好不好？这个我们不要混起来。十七年，约根尼亚被掳，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了，他的母亲一直被掳走了。他的儿子是谁？撒拉子。看到没有，他不是没儿子啊，但是这个儿子没有做王位，是不是没有做王位？就想到你，好，那么我们再看啊，小老鼠，这就没有写了，下面就没有写了啊，就说到小老鼠，下面就是马基南也是他的儿子，皮大雅也是他的儿子，好，这不是说他没有儿子，第四节点。皮大雅的儿子是谁呢？是所罗巴伯。皮大雅的儿子是所罗巴伯。好，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想把这个马太福音啊，它第一章我们就请我们翻过来，我们就。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了撒拉水，看到没有？后面就说撒拉水生所罗巴伯，看到没有？实际上不是的，撒拉水没有生所罗巴伯。请我们再来这个历代志上的第三章，请我们翻过来。第三章。十七节，耶哥尼亚被掳，他的儿子是撒拉铁，对不对？但是撒拉铁没有生了，没有说他生了，但是另外他生了。十九节，皮大雅的儿子是谁？所罗巴伯皮大雅的儿子，就是他一个弟弟的儿子。十八节，皮大雅是他弟弟，看到没有？拉铁的弟弟，所以是他弟弟的儿子，就是他的儿子，看到没有？所罗巴伯不是他的儿子，也许这个是他弟弟儿子过继给撒拉铁了，看到没有？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这里说，
撒拉且生所罗巴伯，看到没有？其实他没有生，看到没有？是他弟弟生的。那么弟弟生的也可能是拜仰给他了，所以叫撒拉姐。为什么？因为我们主耶稣就是从所罗巴伯出来的。主耶稣这个网号是所罗巴伯出来的，不是从撒拉姐出来。你要看清楚，看到没有？撒拉姐是算女子啊。啊，可你要是算儿子哈，没有一个人算儿子不是他的儿子，他有很多儿子，对不对？
算儿子是说来啊、
没有儿子没有儿子，
哎，是
不要紧，
不要紧你了，
没算你儿子，
算了你了，
他没有儿子能够坐在宝座上，那么他的第三儿子
不是生了没有？撒拉的，
撒拉的，这个就是说不是从撒拉求出来
啊，这个长子，
但是不是长子，
不是小长子了，
不是撒拉求出来，看到没有？就本来跟一个长子做王位嘛，他就写了大头去了，看到没有？那这个就很稀奇了，啊，很稀奇。好、啊，好、啊，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再读，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就说这人过三十岁，这人算为无子，看到没有？不是过来只算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一生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就是他的长子啊，没有错，没有错。所罗巴伯也没有做王位啊，对不对？所罗巴伯也没有做王位，因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啊。这个十四代以后没有一个人是王，只有主耶稣才是王啊，对不对？主耶稣这个王啊，是接续由，接续谁呢？就是大卫。
你看，你都不是做王，
没有一个是
王，后面就是一个基督的家，
基督教徒的，是从谁出来？不是从撒拉这出来，但是要从谁出来呢？从所罗巴伯出来，好不好？啊，这里啊，你就我们读圣经，你就看到很奇妙啊。这个非常奇妙的事情，这就安排了，啊，就把这件事情安排。
从巴比伦掳去以后，一直到基督诞生，这个中间都没有，
不是没有了吗？他哪里有是吧？所以上面如此吗？没有一个人做大卫的宝座嘛？直到基督来了，新约开始了，神的儿子来了，对不对？他算是大卫的后裔，他们都说是哥尼雅的后裔，看到没有？这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当然大家会巴比伦并不
在在重新在那个在那个
说的话
啊这个是
说的话
但是没有在于王位啊
对啊
大卫你的心里
我的心里
我的
心里都没有王
都没有
王都没有王都没有一直到主耶稣一直到1948年啊我看这里只有总统吧是不是叫总统吧他都没有王了看到没有没有啊因为在新月里面，就是我们看见主耶稣死亡了，
对，
这个没有了，主耶稣死亡都有了，好不好？好，这个我们就很稀奇了哈，这个话是非常的准确了。好，现在我们请，我们是清洁完了，现在我们请你读23章。
第23章，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过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偿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引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论到那些先知，我心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都发颤，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像被酒所胜的人，地满了行淫的人，因妄自赌咒，地就悲哀，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连先知到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此他们的道路必像黑暗中的华地，他们必被追赶，在这路中扑倒，因为当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无望，他们借巴利说预言，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论道先知如此说，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完整之心而行的人说，并没有灾祸临到你们。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到的话呢？看哪、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大怒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按他们所行的恶。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诉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得梦的先知可以诉说那梦，得我的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秕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诉说这梦，以谎言和惊夸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默示吗？你就对他们说，什么默示啊？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默示，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你们个人要对邻舍，个人要对弟兄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 耶和华的末世你们不可再提，个人所说的话必做自己的重担，因为你们谬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你们要对先知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你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你们若说耶和华的末世，耶和华就如此说，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末世这句话，我也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去，告诉你们不可说耶和华的末世，所以我必全然忘记你们，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并你们列祖的城撇弃了，又必使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是不能忘记的。
这个二十三章很长，可能我们可能不太顺。二十三章这里就是说到王了，这里说到牧人了，这里就说到牧人了。就是这些牧人有祸，他们是残害他的羊，就是残害这些不幸，把牧你当做错了。所以这二十六号是这里的神。使者那些牧羊到北京的牧人就是说，你们赶上我的羊群，你们有看过他们，我会讨你们这些恶罪。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是把羊群聚集起来，不是来牧羊他们，你们来说赶上他们。那赶上他们的意思就是离开神，是他们离开神。第三节，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到赶他们到的割果内招聚出来，以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这里要注意一个字，就是第三节的我字。实际上不要牧人了，不要牧人去，是从自己来了。你看看，我要教羊群都是于什么，谁要把他们带回来啊？不是要牧人，因为这个牧人啊分不对，这个牧人有车证。现在这些牧人啊，这个牧人包括什么呢？下面告诉我们，就包括先知，就包括祭司。十一节就是今天这个十一节二十三节，连先知带祭司啊都是邪徒，看到没有？先知祭司就是牧人，还有一些这个以色列中的一些长老啊，这些都是带领以色列人的，神不要他们。所以你在这里第三节说，我要就是神自己做啊，这就是这个时代转变了。神审判了这个，你审判了犹大人，这个国家灭亡了，然后神就亲自带领他们啊，带领他们，而且把他们带回来，还要带回来。第四节，我们这里照管他们的牧人，照管他们的牧人。这个牧人的原文是多数的，不是众数，多数的，不是一个，就是这些牧人是神所设立的，那就是有真的先知，你知道没有？包括基督都在里头，是所设立。那些牧人是牧人的，这些牧人呢，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刚才我们讲的惧怕了。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这很清楚，就是神，神也说：“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主耶稣他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王，他叫。他是弥赛亚，他要在这个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我想这个公平和公义是两件事。第一个，主耶稣在地上三十三年半的时候，他在地上就实行了公平和公义，把神的旨意实行出来。最后，他做完了，千年国做完，这个在勇士里面他做完了，他也要实行公平和公义。那么如果说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那就是说在千年国度，我们知道有个国度啊是在这个地上，千年国度在地上，主耶稣要在这个地上来做，没有这地上没有公平和公义。
子，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胜，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耶稣是一个名字，就叫做耶和华我们的义公义。什么叫做耶和华我们的义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没有一个人是义的，没有一个人是公义，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公义的。但是今天啊，耶稣在成为我们的公义，基督成为公义，什么意思？就是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他的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才是真正的公义。我不可能行公义，但是圣灵经常提醒我，你要我把公义活出来，所以说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或者我们读的新约哥林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第三十章，但你们都在基督耶稣里，你看我们在他里面了，是本乎神，是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你看，圣洁、救赎。啊，主耶稣就成为了公义了，成为我们的公义。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的救赎，神看我们每个人都是公义的，因为主耶稣救赎赦免我们的罪，三十九。但是另一方面，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把这个公义活出来，所以他是成为我们的义，这个在信仰里面就实现应验，什么法？好，我们再回到罗马书二十三章一个女生。第七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的律不正，不再指着那里以色列人说埃及地上来，你们圣的耶和华起誓，就要指着那里以色列的家的后裔从北方，我赶他们到了哥伯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居住在本地。”就是现在，不是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而且现在是神灵他们回来的，他们要敬拜这样一个耶和华。令他们可以回放回来，也就是神应许他们要复活啊，也是1948年的复活，神应许他们。这个我们在以色列书已经读到，你看以色列书十一章啊，两次都是提到神要带他们回来。第九节，问到那些先知，这个时候，我心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都发胀。这是耶稣的话，耶和华和他的圣言都像醉酒的人，像被酒所胜的人。这个意思就是说，圣子的圣灵来讲啊，很大的力量，他好像胜不了这个力量啊，在耶稣的身上。第十节，对满了心灵的人，因妄自咒诅，因妄自诅咒，地就悲哀，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他们的勇力死得不正。这个意思就是这些先知他们的做法都是犯罪的罪，是这个地都误会受咒诅。所以啊，耶利米啊，他的心灵的他们就忧伤了，他的骨头啊都在那里发胀。你这神的话就好像神的话临到他的身上，他好像醉酒的人啊，他没有力气，神的力量都是他，这是上次我们说的，对不对？神的力量在他的身上是有大能力的，他本来不想说，神的力量在他讲，他一定要传神的话。十一节，那先知在祭司的协助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你看这些祭司在殿里面侍奉神的时候都在犯罪啊，没有把神当作圣洁的地方。因此他们的道路就像黑暗中的华顶，他们必被追倒，这是路途推倒，因为当追倒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四章，耶和华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预王，他们借巴黎说预言，是我的百姓设立之国。第一个就是说以色列国，我们这要分成两个国，这不知道一个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国的首都，那个时候的预言先知说预言，就是这个巴黎带来的说预言，犯罪的预言。十四节呢，就是现在在耶路撒冷的先知，就是犹大国，以 且在做，可真的是心间已做是去了，用这个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们的人，他们在我面前都像小动物，因为杀了的居民的小动物，这些牧人呢，牧养这些羊，就是把这些羊再去放牛羊，离开什么？那就小动物呢，就像小动物。师父就是我们这个法门的先祖之说，我们叫阴城给他们吃，叫苦胆水给他们吃。你学的都是属于耶路撒冷的先祖流行篇，那甚至还使他们受苦了，苦胆水给他们喝了，他们要被杀了就被当地人往杀掉了，啊，又被掳走了，啊，这是什么？说了啊，什么什么？师父给我们这个话如此说。就是先知，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从你自己的心，不是从耶和华的口。异象本来是应该是神给的异象，就是他们自己心里头想的异象，想的异象。我们要注意，现在就有很多人出来了，现在有很多人在那里说他看见异象了，啊，他又做梦了，他又做梦了。我现在在台湾啊，就有一些基督徒出来了，啊，说就是今年某月某日，这个李登辉要被逮捕，被大陆逮捕，啊，逮捕，所以台湾很危险。说完这些话以后，他们宣传完了以后，马上就说：“你们快来，我们给你们办理你。”好了，他们就消遣了。啊，这些都是假先知啊，我们要特别注意假先知在那里说话。所以十七节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这样说你必想平安，那个一些按自己完整之心而行的时候，你没有在乎我们的人，就是说他们受的人的人情啊，你喜欢听什么话我就跟你说好话说给你听啊，没有问题啊，啊，你必须平，你有平安，不把什么话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有不同的什么话，他按照他们自己想的话来说。十八节，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可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能信听他的话呢？站在耶和华的会中，是应该听神的话。你们有谁愿意去听他的话，领悟他的话，注意留心注意神的话？没有，我们不注意，我们愿意听假先知的话。因为假先知的话是顺道，顺道他的心在哪里说的？世尊也看到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光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一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怒气并不转消，不在他心中所立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到最后你们才明白，但是已经晚了，已经晚了。二十一节，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竟自奔跑，竟自奔跑，自己在那里跑，是没有打发他们。我没有跟他们说话，他们竟自意去言，自己在那里说。他们若是站在我的面前，我必是我的本性，听我的话。若是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道，因为他们是自己在那里奔跑，看到没有？不会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去听耶和华的话。如果在会中听耶和华的话，耶利米的话就会临到他们。所以他们竟自己在那里奔跑，到处去传说耶和华的话。实际上不是真的，他们传说。二兄弟，耶和华我岂能进出的神呢？我以为远处的神呢？意思说你们到处去跑，以为我在那些地方不是神吗？你们想跑哪里去传说你们的话？你们以为我就不在那里吗？所以说我哪里我都在。耶和华我岂能在隐秘处藏身，是我看不见他们？还有你的假先知。因为我在哪里说什么都看不见吗？啊，这里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这句话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句话，我对了，就是充满天地，充满万有，特别是充满天地。那么圣经里啊，没 有一句话，就是充满万有，或者是充满天地，这个意味。这个我们把以弗所书啊第四章经文翻过来，经文。第十节。那江下的就是远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这里是说到主耶稣，这是什么？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节，这里是充满万有，充满万有。那个是说充满天地，这是充满天地。这里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是六世之灵啊，我们这个时候纯粹是在天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父啊，是超乎众人之产，高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位，你看到没有？住在众人之位，啊，它是充满万有，每个人里面它都充满万有，好的。第二十五节，我已经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说我们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重新遭到启示。他们说做了梦，做梦是按照心里想的去说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这个是说异梦的。有很多人相信啊，某某会谈里的某某人啊，哎呀，常常有梦，常常神都要用梦来给他说话啊，或者神有异象给他，他今天有看异象，明天有看见异象，甚至于他可以看见神对某个人说的话，神对某个人的印象，这些你都不要相信，因为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只要说话不对我说，我都不清楚，那么你怎么能够清楚啊？这个是假的。二十七节，他们个人所做的梦对民族诉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就是他们列祖因巴黎忘记我的名一样。他们就是引人离开神，到他们面前去。所以有人说你去找某某人吧，他我们要继续读约翰一书第二十二章，现在我们请姊妹读
第二十二章。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说这话，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你们若不听这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我看你如基列，如黎巴嫩顶，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无人居住的城邑。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各拿器械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扔在火中。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的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地。那行不义造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 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护墙板是珊瑚木的，楼房是干涩油漆的，难道你纣王是在乎造珊瑚木楼房真胜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死吗？这是耶和华说的。我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说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他被埋葬，好像埋泥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你要上黎巴嫩哀嚎，在巴山扬声，从亚巴林哀嚎，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从我的话。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报愧蒙羞。你就住黎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有痛苦临到你，好像疼痛临到惨难的妇人，那时你何等可怜。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起誓，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我也必将你和你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哥尼雅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如流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地呀地呀地呀，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显明这人善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谢谢。我们已经读过了耶利米书二十一章了。在二十一章的时候啊，那个时期在有一个王叫西底家。西底家我们已经说过是最后的一个王，所以二十一章的第一节西底家他是犹大国最后的一个王。上次我们也读过了，他是被巴比伦王在他在逃跑的时候耶路撒冷破裂了，被攻破逃跑的时候就被巴比伦王抓住了，抓住以后在他的面前杀了他的众子，最后把西底家的眼睛也挖掉了，然后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但是在这个以前，巴比伦王还没有攻破这个城的时候，围城的时候，他就去问过耶利米，亲自问过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他说我到底怎么办？耶利米说你要出去投降巴比伦王，你就从我，但是他不行，他不去，他不听话，他就觉得也可能神还要拯救他们，把巴比伦给他埋。结果他就最后就落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下场，就是西底家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读二十二章的时候啊，这一章是紧接着二十一章的，因为二十一章啊，神是借着耶利米专门对犹大的王说话，二十一章对犹大的王说话。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呢，我们说过，从那里开始啊，就是对西底家，神把他的话告诉西底家，就是最后一个人，对西底家的信息。
这是到十一节，二十一章的十一节，这里你看，是犹大王的家，那么就是说，整个要去到犹大王了，啊，而不只是是西底家王。所以今天二十二章啊，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到了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他说这个话，啊，对犹大王说这个话。我们知道耶利米在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没有出现巴比伦王来攻破耶路撒冷，还没有。所以今天就是对犹大王说话。第二节是他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你和你的臣仆。”你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王要听，百姓也要听。这个话在哪里说呢？第一节告诉我们，在犹大王的宫中，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去听，是说这个话。这里用了一个字，就是下到王的宫中。他们又说你上到王的宫中。以我们来看啊，这个王帝应该位置很高啊，因为你去到那里应该是上王的位置，所以你没有说上是下，你耶利米在这里是代表什么样的说法，所以是下到那个宫里面去，宫他的地位是远远比先知耶利米比较低，所以他下去，所以你一直告诉人是上耶路撒冷，到底为什么都是上，那这里就是下。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待他们，这个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这里又说到公平和公义，我们知道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啊，就神就一直记得以赛亚怎么说，一个是公平，一个是公义。公义那是神的性情，我们说过，这是圣洁的，这是要有公义的。所以我们说诗篇，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一百四十五篇，那么就是。耶和华所行的无不公义，无不公义，这是绝对是公义的事。所以下面有一句话，在他所做的都有慈爱，公平就是代表慈爱。我们对人啊，我们都是公平的，为什么？都是从爱来的，神对人都有慈爱。这个有人问我，啊，他说，这个，圣经里说啊，我神就按照他的造就的，按照他的自己拣选了我，他就说，那么有的人说，我这个人心里没有信，还没有信耶稣，我接受不了，那么神根本就没有拣选我，没有拣选了你，没有拣选了，所以我就问不着，如果我拣选我，那我就等待他的拣选吧。他不遵守的就算了，有的人呢就是这样觉得，这个就是神啊不公平，这个不是神要讲公平吗？神不公平，有的人你就拣选他，有的人你就不拣选，那么神不公平。从这里我们来看，他的认识是错的，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不愿一人成名，在神所所有神所造的人，亚当的后裔里面，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是成人的。所以如果说拣选来说，应该都拣选。所以在新约里的主耶稣来说，神是太阳照好人，也照什么坏人？坏人。只不过说我这个太阳拿来专门照你们这些好人，坏人太阳一出来的时候，一看见坏人，太阳就关起来，没有这种事情。神都是在哪里都照，什么意思呢？ 问题就不是说神不拣选你，而是你不要神，问题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也许有个人今天说这个话，可能你过了一年他就得救了，他有一时还没有到他就得救了，他的心就软了。我们知道好多人啊，甚至包括大传道的人开始他们都是不信的，甚至非常反对神，像保罗这样反对主耶稣，结果神一光照马上就改变，就信主。所以神是愿意让你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成名，这是什么心意？所以神是公平的，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坚决不要神，他不听神的话，他不要。就像埃及人的法老，以色列人说埃及人那个法老，神给他有十次的机会悔改，他都不悔改，他不悔改啊！所以你不要，你不悔改，那他就为什么？你自己弃绝神，不是神不要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公义的就是对每一个罪人，对每一个不信的人。对亚当的后裔，包括我们基督徒，神都是有公义，这是绝对的公义。不能说一个基督徒你犯了罪，神就不审判你，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神是公义的。假若我们基督徒犯了罪，神说算了，因为他是我的儿女啊，那么我就对待他，我不按照我的公义对待，撒旦就要说话了。撒旦就要说话，所以世人是可以这样，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一个团体或者一个党派可以，我的党员犯了错误，那好了，我停止党籍就算了，法律不要参，不不论他了，对不对？不要审判他，人可以这样做，神不行的，啊，神不行的，所以基督徒犯了法，一样的，神就不管你，你必须得认罪，必须在什么里面悔改。神他有慈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不但是公义的，神也是公平的，神对每个人都是一样。那么在犹大国，能够执行公义和公平的，就是他的王，他的王就执行公义和公平。所以下面神就责备他们，一个是什么？底下就说第三节后面，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有的人是被欺压了，被抢夺了，那么你做王的应该怎么办？你要把他拯救出来，那就是公义，又是公义又有公平，要把他拯救出来。不可归附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你知道寄居的就是在他没有后台啊，他在这里来寄居，对不对？他没有都是本地人啊，本地人有很多各种的关系，他没有的。孤儿寡妇，他是完全没有人照顾的，不能欺压他们啊！这是圣经里面特别注意这个事情。也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不可以有无辜人的血。什么人可以用强暴待人呢？那就是他有权利，他没有权利的人。他是王啊，他就有权利，他可以怎么做啊？就是你强暴待人，还有不可怜无辜人的血，就是这个人他是不该死的，他是无辜的，有人把他们死，不能把他判他的死刑，不对不对的。这是神啊要这个王要注意这些事情。第四节，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的信。就是如果你们认真的这样去做，那你做宝座的这个君王，将来让你的儿子还可以做王，你的孙子还可以做王。就在这个大卫的宝座上，一直有君王来管理犹大人。如果你们是这样做，也有。臣仆，谁也保守这个做王的又有本性，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这是耶路撒冷的每个城里头，这个王啊可以坐车，又可以骑马进入耶路撒冷。 啊，这个国家还存在，所以才有城池，这个国家还存在，所以才有百姓，这是高士通。第五节，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变为荒场，这个城如果变成荒场，耶路撒冷成为荒场，就没有王了，就没有人能够坐在王位上了，百姓也没有了，王也没有了，城池也没有了，什么方法马也没有了，马车都没有了，啊，这就是告诉他们。所以第六节，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我们知道犹大王这个家是很大的一个家，很大的一个家族。神就对他们讲：“我看你如基列，如利巴嫩地。基列是在什么地方呢？”基列是在约旦河东面靠北方的北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有很丰富的牧草，可以喂羊喂牛，基列基列是很丰富的地方。乌利巴嫩底，利巴嫩是在以色列的北方，西北，西北，靠近地中海那里的西北。黎巴嫩这个地方是出产香柏木的地方，出产香柏木的地方。香柏木是很贵重的一种木料，所以这里你会看见神对他的看，看他就像黎巴嫩顶。不但是黎巴嫩，而是黎巴嫩顶峰就是最高的地方，最好的地方，所以是这样来看，啊，所以是这样来看，它好像基列，那里是满了牧草的地方，所以是这样来看。然而我比使你变为旷野，无人居住的城，本来你是很好的，神看你是很好的，神对待你也是很好的，但是不行了。现在就看你像什么呢？就像了一个旷野，没有居住的城邑，这就是他变了。第七节，怎么变的呢？我就要预备心毁灭的人，各拿器械来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这个比方啊，就看到是加香美的加柏树和香柏树。把它砍掉了，本来是很好的。扔在火中，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就是经过耶路撒冷。个人对民是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很多人啊，看见这个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成为旷野。他们就在那里说，为什么这个才能造到今天这种情况呢？没有别人，就是他们离弃了神的约，神的约离弃了。所以我们在这前面的时候，神特别指责他们违背了神的约，神和他们的条约是违背了，他们去侍奉敬拜别的神。什么条约就包括什么公义和公平，都在什么条约里头，他们都不信。所以到第十节就说：“不要为死人哭号，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出走的人大大哭号，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死他的人不要为他哭，为什么？他已经没有感觉了。”他也不会想念他的故乡啊，他也不会到被捕到外国去受苦啊，他要死在后面，因为他已经死了。那么现在要被掳走的人都要为他们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到外邦去要受许多的苦啊，就是，而且他们不能够再回来，这才是本国。所以这十二节啊，我们先读一节十二节，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一不得再见这地。你看，他们去了那里，不能再见这地。 我们再把二十七节读一下。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我们离开了家乡，总还想回去看一看，必不得归回不行。所以很苦的是这些人，被掳走的人。所以这个诗告诉我们，他不要为出走的人、为死亡的人哭，却要为离家外出的人大打哭号，世界带着他们哭，因为他永远不能再回来，他想念他的家乡都不可能再回去，已经不可能。这个就是活的人、出去的人，他们都舍很多的苦，带着他们哭。十一节，因为耶和华认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撒冷，撒冷就是约哈斯，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逼不得再回到这里，就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逼不得再选这地。约哈斯这个王，这里告诉我们可以读尼列王记下的二十三到三十节，他的约哈斯，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一章读一读，我们先读列王记下的二十三章，二十三章我们先读二十八节。约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记，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这个就是说，约西亚就是撒冷的父亲，当然我们不知道那个王的父亲。也就是说，在约哈斯的父亲约西亚在那里做王的时候，二十九节，约西亚年间，埃及人法老尼哥上到伯拉和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米杰多，就杀了他。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杰多送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国民高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受他父亲的。这个就告诉我们，约西亚死了以后，接续他做的第一个王叫约哈斯，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人，这个名叫撒冷。因为当时王啊，可以有几个名字。他可以有几个名字，有的是用这个名字，有的是用那个名字，这个就是约哈斯。那我们看这个约哈斯这个人，他做完以后怎么样呢？就是三十二节，列王记下的二十三章三十二节，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看，他不是一个好人，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他不是一个好人。所以三十三节，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进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好吧？这个王就不许他做了。他做了多久的王呢？三十一节，他是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他不继续他父亲做王做了三个月，因为他父亲啊，就是埃及王杀死的，也是啊。杀死的，杀死以后，就让这个儿子就自己来做王了。做王，法老不许他做王，法老就是埃及王。因为那个时候埃及王的力量很大，势力很大，他不许他做王。然后就把他锁在哈马地的秘诀。三十四节。法老尼哥就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取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约西亚死了，第一个他的儿子叫约哈斯，就叫撒冷接取他做王，只做了三个月。然后啊，法老不要他做王了，这个也是行恶的王，所以要审判他。然后法老就要另外一个约西亚的儿子，你注意啊，不是约哈斯的儿子。是他的，这个是他的弟弟啊，然后让他弟弟叫以利亚敬来做王啊，这是三十四节，给他弟弟起了一个名字叫以利亚敬， 以利亚敬取一个名字，法老给他取名字叫利亚敬啊。然后就到这个野哈斯带到哪里去呢？就带到埃及去，他就死在那里，看到没有？他想回来就不能回来，死在埃及。这是约西亚的第一个儿子做王的，死在埃及。现在做王的是他第二另外一个儿子，小儿子，这是最小的第二个儿子。等等，我们看还有一个儿子要做王，就是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啊。那么约雅敬现在就做王了。36节，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37节，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恶的事。这个人做了11年的王，他也是行恶。所以耶利米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耶利米这个时代啊，他的年代是从约西亚就开始了，就是从他们这些人父这些王的父亲的年代就开始所以预言。你看我们把耶利米书啊第一章我们翻过来，第二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二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你看这个约西亚还做王的时候，耶利米就说话了，就对他们说话，13年就对他们说话，但是他们不听。所以约哈斯约西亚的第一个儿子做王的时候，耶利米也对他说话，他不听。所以他这个说话从第三点，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一点，第一章的第三点，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的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又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啊，常常啊在这里啊，啊对他们说话。那么我们还可以把这个25章啊，耶利米书的第25章，请我们读一读。第三节，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你看，从约西亚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王，都有话临到他。啊，他就对这个王继续说话，对百姓说话，对人说话。好，这里面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读。22章11节，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撒冷，就是约哈斯，他不是带到埃及去了吗？好了，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并不得再回到这里，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一步的再见这地方。神为什么要这么重的审判他？没有别的，就是他行恶。他做王3年行恶，他没有敬畏神啊，行恶。所以如果他当时听见了耶利米的话，就是说我悔改了，可能他不止做3个月的王，不止做3个月，而且他也不会死在外地。所以今天不管一个不信主的人也好，就是一个基督徒也好，神对待我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有没有肯在神里面回答，我们听见什么话有没有顺服他。如果有，神不会让我们走到一个管教的路上去，或者走到一个审判我们的上去，是不是有效？但是如果我们不听，好了，那就是生了心他的公义啊，神不可能没有公义。第13节，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道的，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就错了。谁能这样做呢？看来这就是人
一个做王的，他可以博取别人，养活别人，叫人给他修房子，不给人家工价，啊，压低别人的工价，不给了。所以这里说，盖一个房子是不公益的房子，不利就办法来盖房子；盖一座楼是不公益的，不公的也就是不公益的。所以我知道有的地方，如果要修一个礼拜堂，就用不公不义的办法去修一个礼拜堂。我听见好像说过，有的人想修礼拜堂，就说没有砖怎么办？我们必须怎么去偷？啊，看哪个地方在修房子，晚上悄悄的把砖偷了，我们就修一个礼拜堂。哎呀，我们终于叫神了，这个叫不义呀。神绝对不会让你这样做，而且神一定要审判，神一定要审判，这是不公义的。第四点，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就是要住大房。我们人啊都想住大的房子，啊，我这个房子越大越好，啊，有各种的设备，啊，游泳池什么都有，越住越大越好。我们就是想这样做，盖宽敞的呢，哦，为自己开窗户，啊，就多开一点窗户，设计一下。这楼房的富墙板是镶白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单色是红色油漆，啊，这是当时是很豪华的，啊，我要这样去做。所以这个一般的百姓不可能有这个条件，只有做王的他有这个条件，他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有权有势。所以师父讲，难道你做王是在鼓噪香白木的楼房增盛吗？这个增盛，我这个做王的，我修的房子应该比前一个王要更好，或者比外国哪一个王的房子还要好啊，他有什么我要超越他，这就叫增生。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为了增生，不是为了，那是靠着神的恩典。你的父亲岂不也是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那是他得了福了，就是神的祝福啊，就应该他。他你的父亲也要吃也要喝啊，但是他就施行公义公平，他这样。那么结果是就祝福他，但是你这样做就不行了。十六节，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是就得了福了。为什么？因为他按照公平和公义在那里做，所以有福了就是有神的祝福。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在乎住好大的房子，不在乎在哪里争夺比别人有什么强，我的享受比别人高，不在乎这一个。乃是在乎我行公平和公义，神的祝福就能到我。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神的祝福，不是需要和别人争我比你哪里好，我比你好。如果他有，好，感谢主，你有就行了。他不有，我不在那里，不对。所以你看，有的弟兄姊妹家里不需要这个豪华的啊，豪华。有人告诉我，这个坐汽车啊是有瘾的。开始买的汽车是能够过，以后慢慢慢慢出了新的一代，他就换汽车了，就是有这个瘾嘛，汽车这个瘾。所以今天有弟兄告诉我，他说按我，反正我可以买一个很好的汽车，但是我并没有去买，对吧？已经就错了，感谢主，好不好？我想这里啊，就给我们看，我们不在这些地方去争。有这个，这是我们的原则，就是按照保罗的信仰里告诉我们，我们有吃有穿就当满足了，啊，甚至我们有饭桌了。所以这里也是说了，有吃有喝，对不对？做完了就够了，不需要有别的东西了。我想我们这里还要读一处圣经，我们读读旧约的申命记十七章。
四节，旧约的生命记十七章十四节，那里是摩西对王讲的，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王啊，假如有了王应该怎么办？摩西就在这里说了十七十四节，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我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视我一个国一样，你总要你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你是你弟兄中的一人，不管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干，你要和你弟兄一样啊，你不能拆掉你的弟兄啊，不能加添马匹，你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我要加添他的马匹，你为埃及看马啊，你到那里去买马去，因为耶和华神吩咐你说，你们不可下回马场里去，也就是说，为了要增加我的马匹，为了要我住大的房子，那么我就回埃及了。啊哈，那个为什么不要我走的往外去走？埃及代表什么？代表世界。我是活在世界里面，和世界的人一样的，不能和他们一样。啊，你要和你的弟兄一样。十七节，也不可为自己多领分兵，恐怕他的心倾斜。你看，所罗门就在这里失败了，所罗门就失败了。啊，这是什么因素？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你作为王吧，你是不是为自己多积金银啊？好像这个外邦人啊，他做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以后，他都知道要讲廉洁啊。他要拿多少就是多少，我就是美国的总统，他下台以后他还是回去，这里就是有一个国家的总统回去下台以后还是做电工吗？对不对？他是对了，还是做他的，他为什么我在我的房子，为什么我赚了一大笔钱以后我就开始了啊，不开始了，我想这个做完啊，神经病说得很清楚了。第十八节，他分了果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超用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殷勤言语和这些定律。第二十节，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叫了王要心高气傲。我想不一定要做王嘛，就像我们人成了一个传道人，我成了一个人，我当了牧师，我还要做主任牧师，主任牧师还要高，我还可以去留学，多个学位回来更高，就是我要胜过你。那么本来我这个牧师住的这个房子已经够了，现在我是主任牧师，要住更好的房子，这些都是出世的，都是到埃及去，这就是神的样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二十节。两个都像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依然在接你。所以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就是，我们不能离开这个话。我们每一个星期二，我们在这里读一次。我这一期是在圣经，我昨天，前天我们可能会有机会做结婚，因为他们有个聚会啊，都停了很多，两个多月，对呀，没有这些弟兄真的很可怜，就留在他的晚上去，回到家里去结婚。那么这个只是下一个没有机会啊，他说我没有机会的时候啊，他说你就做没有味道啊，这个好像就这是你面前怎么办，没有话了怎么做啊，他们就提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事情啊，怎么办怎么办，这是需要啊，需要什么办，所以这个就要把律法书啊，旧约是要律法书，旧约新约就是要什么办，我们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办，那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年长日久是什么祝福？什么祝福？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蒙福，就是我们刚刚读的有福乐蒙什么祝福，这个是年长日久。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外表那些东西，我们需要的是神的话，需要是什么时候，好的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请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十六节，他在困苦和穷乏人中间，那时就得了福禄，认识我不在乎死吗？这是
耶和华说的。那是耶和华在什么？在听神的话，在公平和公义，不在乎你修多大的楼房来住，不在乎哪里。你要为个人和保护尊严，这是神所要的，就是在乎这一个。十七节，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他们，也无故人的血，请欺压和强暴。这就是说，那些王，以色列的王，他们的心和他的眼睛专顾他们，就是积攒钱财呀，修房子啊，他们是做这个的，也无故人的血，请欺压和强暴，不为欺压。孤儿和寡妇，强暴这些人来给他修房子，不给工价，你们就走的是这样一条路，没有公义，没有公平，神怎么能够做出公义？十八节，所以说，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说哀哉我的姐姐。也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者哀哉我主的荣华。他被埋葬，好像埋鱼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城门之外。这就是约西亚以后的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做王。刚刚我们说，第一个是约哈斯，是在埃及。这一个王，就是约西亚另外一个儿子，就是约雅敬。啊，这个法老让他做啊，他是做了11年，他也是邪恶，最后他是死在耶路撒冷的，死在耶路撒冷。这里啊，我们可以第一点圣经，第一个呢，我们请读历代之下36章。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铜链把他锁住，本来是要想把他带到，你看这是将要带到巴比伦去，但是最后没有把他带去，也可能带去以后没有把他弄回来，这里没有记载。但是我们读，再请我们读《列王记下》第24章。1节，约雅敬年间。就是刚刚就是这个约雅敬，刚刚我们读的历代志下36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这个约雅敬做王11年，做了有3年，他服侍巴比伦王，因为这个埃及王不行了，埃及王的力量很弱，所以巴比伦王强壮强盛了，他就来欺压这个犹大国。第2节，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门军、摩亚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这是耶和华对他仆人众先知说的。好，那么他这些人都来了，他支持巴比伦王3年，第1节就背叛了他。第5节，约雅敬其余的事他们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雅敬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约雅基接续他做王。你看啊，所以这个约雅敬啊，他和他列祖同岁，所以他死了。但是死在哪里？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没有继续的记载。但是